听祷告，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等候非常的重要。所以那一次我就报告大家好消息，我说我得到了一个感动，新墨西哥州以前被称为鸟不生蛋的地方，现在要生蛋了。生什么蛋？就是这个蛋，就是这个教堂。我说你们相不相信啊？我说要，我们要建堂了。那个时候我们还邀请老沙拉姆斯弟兄姊妹下来给我们一起支起一个大锅来烧大锅饭，后来这个倒没有做好。不过呢，谢谢老沙拉姆斯弟兄姊妹大力的支持，为我们祷告，也为我们各样的方面的支持。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是有这样的一个感恩有这样的一个归荣耀与神。这个教堂就是一个见证，是吧？很多人的在神面前的祷告寻求同工的一个见证。其中我要提供的一个见证，就是在特会的里面，在这样特会里面的时候，神真的会对你讲话。在我们新墨西哥州这样特休会里面，神常常对我们讲话。我在各地的讲道经常引用在我们特会里面出现的这些的见证。所以这一次也不一样，在这样一个新的这个教堂的里面，我们特别一起来，两个教会我们一起来追求，一起来在这里来等候神，来寻求的时候，我们特别求神对我们来讲话。这里有一段的经文是讲到三种人，一个是讲到小子啊，这是约翰一书使徒约翰对圣徒们的这样的一种的分享提醒讲到这个分享，对他们说话。那应该在讲第一种人叫小子们的，解经上告诉我们，这样的小子是通称，也就是上帝的儿女们的就是这个意思，是一个通称是一个通称，就是表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做儿女的像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弟兄姊妹第二种人叫做父老啊，父老啊，就是讲到是有年龄的，上年纪的人。这里有三种的解释。第一是讲肉身的年龄，他就是年长的他就是父老这一辈。第二种的解释是在信仰上有追求成长成熟，以至于已经成了众人的榜样，已经成了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方向，这样的领袖已经到了一个父老这一辈。第三种是表现在属天的道路追求，在人的信仰的追求，他里面外面都是活出来像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就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是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长大成人，好叫我们可以代表基督，好像我们可以承担父业所以三种的解释父老。第三个就是他里外都开始有这样的声量，有这样的影响力，有这样的榜样和见证出来。第三种人是讲到少年人，也是这样，有三种的解释。第一是讲到肉身的年龄，就是少年人也可能是这个年纪轻的一代人也可能是这个在自己的肉身的年龄是比较年轻的。第二种的解释是在信仰上，无论是年纪大的年纪轻的，无论是老一辈是年轻的一辈，他都是在初步的阶段，在信仰上还像一个少年人一样，还是一个初学步的，刚刚起步的，这是第二种的解释。第三种的解释也是跟刚才父老一样的，是指他里面外面身量还没有长出来，或者听了很多道，或者在教会的时间已经很长，但是那个基督长成的那种身量影响力，那种的见证的榜样没有出来所以呢我们不去这个多解释，但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在这三个的这样的光景的里面。比方像我可能肉身的年龄是属于一种的情形信仰的年龄可以属于另外一种情形但是呢也可能我在生活的见证，生活的学习上，我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情形，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这三种人都需要来听神对他们说话，这就是我们这样一个退休会的目的，神要对我们每个人说话 神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看看我们自己，在普遍的规律上，普遍的恩典上，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是那个小子。所以呢，我们都我们的罪都借着耶稣基督的名都得到了赦免。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儿女，我们都认识这位父啊，这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特会里面，我们来思想，我们来不断的来继续的追求。也许我们肉身的年龄，也许我们信仰的年龄，也许我们外面里里外面的影响力，我们那个声量是到了父老这一对这一个层面的人，神也要对我们说话啊。而我们的追求的目标，我们自己的见证是什么呢？我们认识最初的，我们认识从起初的，换句话说，我们认识神的很根本的、很博大的一个上帝的他的一个恩典，他的一个救赎并且我们可以成为很多人的榜样。也许我们是少年人，也许我们的信仰，也许我们的肉身，也许我们里外的这样的影响力和见证，我们还是少年人。少年人他的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少年人对我们的讲话的鼓励是什么？是胜过世界，是胜过那个恶者，是神的道常常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大概有些了解，我们一起来交通这个特会，这个退休会对我们的重要意义，就是我们看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肉身年龄，在我们的信仰年龄，在我们的见证榜样影响力的年龄，我们是到了哪一个阶段，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神要在我们身上行什么特别的心事，神要借着我们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们看第二处的圣经，我们看第二处的圣经，这讲到耶稣在当时他的侍奉已经越来越有能力，他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很多人聚集来听他的道，也盼望来得到他的医治，得到他的神迹。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退到旷野去祷告。解经家有很多的解经家对这节圣经的解释，就是说连耶稣这样上帝的儿子带着能力也是经过各种的试炼并且有圣洁，他都要退下来，换句话说都要去有退休会，他跟上帝圣灵去退休会。这个叫退休，不是不干活了的退休，明白这个意思吗？不是退下来休息不干事儿了，对吧？而是退下来休整，退下来重整，退下来恢复跟神的关系这个就叫做退休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也是这样，也可能我们的事业有很多的成就，也可能我们也有很多的在世上的得着，甚至我们在信仰上的追求，教会的侍奉都不错，甚至我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比方说我们可以说在我们教会的里面，在我们个人侍奉里面，也可能我们越来越看到神与我们的同在，但是我们需要不定期的像耶稣一样退到安静孤独孤单独处的里面退到默想的里面去，单独以神亲近去祷告。这个就是我们退休会的目的。虽然我们是一起在一起，虽然我们是借着这个堂，借着这个形式，借着讲员借着我们弟兄姊妹，但是呢，我们真正的目的，这一次的退休会跟往年有特别的不一样。我特别提示大家，往年的退休会我们比较多的是去看重如何的安排讲员的信息怎么样的来跟他沟通，怎么样的来安排有几堂信息，甚至我们的讲员跟我们个别谈心，跟我们祷告等等。这一次的退休会是过去我们这么多年非常不一样的我想应该有七年了，李慧是不是有七年八年了，记不记得我们这个退休会有多少年了？八年了我们八年。在我的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次我们采用这样的形式，我跟李辉也跟两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同工们有这样的交通 我觉得我们到了一个时候，我们需要真正的有一个退休会，就是真的是借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安静，退到我们的心里面，退到跟耶稣的关系，退到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那个生命的关系里面，我们来省察自己，我们来回顾自己走的路，我们来看我们得到的体会心得，我们的建造，我们的成绩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突破，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瓶颈在哪里，我们为什么有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为什么有些的道听不进去，为什么行不出来等等，我们需要来思想，我们也需要来交流，要来分享，要来提问要来彼此的来交流，我们也需要在神面前重新的来在神面前有个祷告，有个委身，有个立志，说主啊，这一条路我走定了，这个天路走定了，无论有多大的难处，我要一直走下去。但愿这个退休会对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是一个重新在神面前来聆听，来思想，来得着，来往前的这样一个退休会。我们也相信神也会在这个退休会里面也会做奇事，做大事，也会来听你我的祷告，解决你我的实际的问题。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有更多的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更新，一个尾声一个重新的在神面前往前的这样一个学习。那这一个聚会的形式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我们使团，我们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当然在我们这个阿布奎基这个教会和拉萨诺的教会都有新来的弟兄姊妹，可能不一定知道我们这两个教会跟北美教会大陆施工使团是有特别的一个历史，特别的一个配搭同工，特别的一个关系。那么在过去的13年当中可以说这两个教会为国度的侍奉宣教，为北美教会道路侍奉使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一个模式一些的经验。那么我自己是在这样一个侍工的一个机构的里面，我参加过这一个类型的这个退休会。有一次我们所有的这些的这些核心的这些牧师们，我们到一起，我们做一件事情，大概是花三天的时间我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组织会议的这位牧师给我们每个人出题目你回想过去神是怎么带领你，神是怎么呼召的，你走到今天出了哪些问题，有哪些问题必须面对才能够走下去，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所以布置了这个题目以后，我们就祷告，然后整个一个上午4个小时，那个洛杉矶海边的风景非常漂亮，每个人找个角落，每个人有一个椅子，或有一片天地，有一个海洋的一个景观，每个人在那里长时间的思想祷告默想。我也照了很多的照片，那次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后来我们就到一起分享交流。我在那一次我非常的感动，我在那里一直的，我记得还在叹息，在神面前流泪，看到我生命当中的问题，我看到有些的瓶颈长期没有解决我看到我自己一直在追求，一直在侍奉，可能有很多的地方并没有注意，好像某一些方面像父老，某一些方面又像一个少年人，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在那一次聚会里面，后来我们就每个人到一起，我们作为牧者，我们都敞开自己的心扉，我们都坦诚自己的问题、软弱、挑战，甚至这些的牧者平时可能都是看上去都是很多的人面前都是讲道，都是非常的这个激昂，都是非常的给人有帮助，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流泪，他们叹息，他们有自己说不出来的苦衷。最后我们到一起拨饼喝杯纪念主那一次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所以我就建议这一次我们的退休会也是这样，在我们的这个退休会的这一个，大家如果看一看在退休会的这个日程安排的里面，最后的一个 大的格子里面讲到，本退休会的主要目的是退下来休整，回顾反思，这第一件事情，我们退下来安静祷告，恢复跟神的关系，然后思想，然后回顾，然后很严肃的来看自己过去走过的路。第二，借着这样的一些的心得感受，我们来彼此的交流，我们一起来交流，对吧？那么第三，就是重新在神面前来祷告，来委身，来奉献，让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所以这一次的退休会最重要的主题是围绕这个。那为着这个呢，我们有老年人的一起的分享啊，老年组的，我们也有啊学生组的啊一起的分享，或者说借着校园我们校园组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这些追求，他们的得着，他们的心得啊，他们的收获，他来分享。我们也借着专业人士，他们在自己的工厂上、职场上，他们的如何面对职场的挑战，如何的来面对他们每一天的生活，平衡这些的关系。我们也有教会的领袖，两个教会的领袖一起这样的分享。所以所有的这些小组的这些讨论的都围绕三点：第一，回顾反思；第二，分享交流提问；第三，在神面前重新立志，重新的能够委身上步。所以呢，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最基本的这样一个提示，让大家知道。所以这几天我们不是奔着一个讲员来的，虽然我们的讲员是特别的有恩赐，也是对我们的两个教会特别的了解那么他在各地也是像一把火一样，有燃烧很多人来爱耶稣走天路的这样一个爱火。但是我们这一次特别请到张志刚牧师，因为他对我们两个教会很了解，而且他也经验过在那个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牧者的退休里面，他也在场，我也在场，所以他了解，所以我们请他来做一个辅导，他也来参加，自由的参加各个小组他也可以来观察，甚至呢他也可以来单独的跟弟兄姊妹有一些这样的这样的交通这样的帮助。那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还没有信主，那我们也盼望你们借着基督徒是怎么样的生活，借着基督徒是怎么样追求，怎么样的严肃的面对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人生，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信仰是不是值得我们追求，上帝是不是真的。下面的时间我就交给请张志刚牧师来跟我们做第一堂的这个分享。那时间呢我们稍微超过了一点，超过了一点，等会就要补回来五分钟啊。好，我们下面欢迎张志刚牧师来跟我分享。
弟兄姐妹平安，其实我们不太陌生啊，见过我的举举手看，我大概知道有一大半了。OK， 我就不用介绍了。那个我来到这边两个字进来了就是羡慕呀。你们两个教会有这样的退休会已经有刚才说八年了，不大容易的。你在北美找找看，两个教会能够平行八年一同来聚会，每年有这样的一次，不大容易的。上帝来呼召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是两两相对，为什么要两个人呢？两个人怕你有孤独，也怕你有骄傲，彼此可以有监督，彼此可以有帮补。神这么奇妙，在一个鸟不下蛋的地方竟然有两个聚会，差不多就平时可以走，走上八年了。八年不容易啊，夫妻间七年之痒要吵架，八年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我真的是觉得神让我看一些东西，我真的是有羡慕。如果你们再走十年又会是怎么样？老了。 我一听说你们多少人，我在问前面来给大家报名发名牌的啊，后来说两个聚会大概加起来差不多要超过100人，你们的发动的面大概在90%，哇，不容易。我自己在带教会，我有什么？两年前我们教会自己有一个退休会，请朱建牧师来啊，我们有40天的禁食祷告，拼命的动员，结果还有很多的人因为孩子有课后的教育、才艺教育，因为是周末，很多人就不来，心里非常的忧伤。但是看到你们呢，你们也有孩子啊，你们也带了这么多的重担啊，但是感谢上帝，当你们有这样聚会的时候，你们愿意放下，能够这一个教会能够带动90%的人不简单，而且能够走上8年10年不简单，所以我羡慕。走进这个教堂，羡慕有一个堂会，不只是有钱就可以再盖教堂。如果我们这一群同工，我们这群弟兄姐妹，如果里面没有尾声，没有拼命，没有这种热情，不可能有教堂的，不可能的。所以羡慕，为什么羡慕？我也是职堂的一个牧师，就是为了职堂，在 Austin， 在没有华人教会的3个城市要去建一个华人教会。我们一开始是很有信心，第一年就把那块地拿下来了，花3年的时间配了55万，全部配清了。接下来金融风暴开始了，大家没进了，一直到现在杂草丛生。我想起上帝的话说，我们自己住什么天花板的房屋，上帝的殿还荒凉。为什么呢？有一天我们接到市政府给我们的通知，最后通牒是因为我们杂草丛生太多了，周围的邻居开始抗议了，于是花了2000块钱去割草。好可怜啊，我在想说我们地已经差不多买了4、5年了， OK， 哪有一个家人把地买下来，房子什么时候盖都不知道，讲起要盖教堂大家心里还寒酸。你说我羡慕吗？羡慕，我羡慕的东西很多，我看到每一眼我都羡慕。 Samuel， 我的儿子，小苗儿子也叫 Samuel， 比他小1岁，每一次看到 Samuel， 去年也来看到他，今年也看到他，哎，我都觉得这个孩子是我们的孩子的榜样。真的，你看他弹琴你就知道他里面有敬拜的灵，有恩高，有一个敬拜的生活。去年我也很羡慕，让我的孩子跟这个大 Samuel， 我们小 Samuel 跟大 Samuel 到 Airhop 去了， OK， 打电话来，爸爸，我被圣灵摸着了，哎呦，很属灵的话。去年还13岁呢，回到家跟我讲说，爸，我不应该这么来玩电玩了，你把电脑收起来吧，我不会收，我就放在旁边。过了一个礼拜，爸真的不收不行了，他自己把线全部扎起来了。 OK， 很好啊，有很大的感动在里面。但是过了一个月以后呢，老毛病又重犯，一直犯到现在。所以很多的时候不是一次的聚会可以得着，其实背后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形态，一个生活的形态。我羡慕，我有很多的羡慕。有人可能作为我牧师把我当做一个父老， OK， 但是我其实真的我里面有渴慕的时候，其实大家想一想，其实在少年的身上我也看到自己很多的不足。有时候神这么奇妙，将一些少年人放在我的面前，他们刚刚信主，所以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他们里面渴慕单纯，就是我们这些父老要学习的。所以我相信这3天来我会在这里得到很多的东西，因为我有渴慕的心。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渴慕啊？
有。
如果你们不渴慕白来了，白来了。如果你们渴慕，大大张口，上帝怎么说？大的什么？大大充满。这次聚会的主题是信仰与人生的追求，这个题目太大了，你似乎什么都可以说。以后你有一天成为上帝出口的时候，人家给你越大的题目越好，因为什么你都可以说，但是呢好像又什么都说不透。大会又给我3个分堂的题目，是大家看到啊，信仰与人生追求的方向今天是，然后是信仰与人生追求的挑战明天晚上，后天是信仰与人生追求的更新。其实这3个题目也是够大的了，那怎么办呢？我只能以小见大，只能借着一个圣经人物，这3天来与大家细细的分享。今年是我奉献传道20周年，记得传道之初，就有前辈的牧师跟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一个牧师要准备3个随时。第一个随时是随时准备有人请你去吃饭，哇，这牧师大家都要做牧师了， 因为有人要中国人要请你吃饭，有事情在背后，对不对？对吧？不是无缘无故请你牧师吃饭的 ，OK？ 但是我是个厨师出身的牧师，所以我请别人吃饭一定比我自己多。这是不好意思啊！去年来的时候，你们现场我在想说 ，Up Cooking 教会是对我有恩的教会啊，我拿什么去能够去是代表使团去祝福啊？想来想去，我跟美女两个人想来想去，高高兴兴中国人讨个口彩吧，高高兴兴就拿糕饼去，我们做了100个烧饼再拿到这边。结果上个月我来这边聚会，有4个同学跟我讲说，张牧师他们已经大概名字都忘记了，他只是说烧饼好吃。四个人跟我讲，第五个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们四个都讲过了，你还要来讲？哎呀，我打个电话给梅姨，我说怎么办呢？下个月我还要去聚会啊，再带烧饼去。我这次又带了110个烧饼来，结果你们差不多大概就是110个人吧。结果他们说还有小孩，所以有人说要1200，我都不知道，反正你们叫我烧饼牧师就是了。随时准备别人请你吃饭。第二个随时是随时准备讲道。作为牧师真的随时准备讲道，而且常常是命题作文。我们都是过来人，什么叫命题作文啊？够难的了，对，扔给你一个题目，按时你就把它交出来。 okay， 第三个什么？随时准备死。什么叫随时准备死？就是不怕人啊，你准备死啊。我请问大家，一个牧师最怕的是谁？有一天我在聚会中跟大家讲，有人说师母，哇，牧师怕师母，是有这样的人。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牧师最怕的不是师母，其实牧师最怕的就是你教会的同工，就是你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问问朱建，可以问问李慧康，他们是不是最怕你们，最 care 你们的感觉？可能有时候你一个臭脸让他们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所以你们要好好的为你们牧者代祷，好好的为他祷告，不要让他看你们的脸色来讲道，不要让他成为一个让你们人人都舒服的按摩师。我跟我的教会弟兄姐妹讲，你们要为你们牧师祷告，让你们牧师成为一个能够看着耶稣的脸面放胆传讲上帝正道的牧师，不要让他成为一个按摩师。所以你们要好好善待你们的牧者，不要让他惧怕，要让他平安前行，就好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的，要送提摩太平安前行。阿们。弟兄姐妹，如果你们牧者是放胆讲道的，你们有福了。这次我会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给大家来传讲亚伯拉罕生命中的三个重要的特质。第一堂的聚会，今天我会讲亚伯拉罕的朝圣。朝圣对应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信仰与人生追求的方向。明天晚上我会讲亚伯拉罕第二个特征，就是离开。离开是对应我们的题目，信仰与人生追求的挑战。第三天我会讲亚伯拉罕生命中另一个特质，那就是顺服，来对应我们这次题目，信仰与人生追求的一个更新。朝圣是亚伯拉罕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只是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中很少在讲朝圣，好像朝圣只要想到朝圣就想到穆斯林，不得了，讲到朝圣就是穆斯林所朝圣的圣地麦加。今天我们很少再把基督徒和朝圣者连在一起。其实在旧约时代，神在律法中就定规，以色列一切男子必须一年三次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神怎么说？你们一切的男丁都要在除教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见他。圣经中大家记得有15首上行之诗吗？其实这上行之诗就是以色列百姓每年到圣地去朝圣所一路所唱的歌。每一首诗歌你自行读来都充满上帝的灵，你只要读进去你就知道那神是怎么来祝福你的。我最喜欢的就是大卫的上行之诗，我们一起来读。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 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弟兄姐妹啊，圣经所指向的就是耶稣。如果我们把所有里面我是红字头划出来的耶路撒冷啊啊圣城啊，你把它变成上帝的教会、神的教会的时候，圣灵会给带给你更多的开启。每次扶贫引伴，大卫就带我们走向上帝的殿，圣灵会给你里面更多的开启。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在救赎的恩典中告诉我们，旧约律法中的朝圣只是一个预表，神是个灵，今天敬拜他不用再到山上，不用再到耶路撒冷，只要用你的心灵和你的诚实就够了。于是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就渐渐再少听到朝圣和朝圣者这些字句了。其实大家想过没有，耶稣就是一个朝圣者。大家想想看，耶稣所走过的路，大家去想想看，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府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大家还能想一想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这些话是怎样的话？这些话都是一个朝圣者所说的。耶稣走一条路，他从道成肉身，降生马槽，传天国的福音，到轻看羞辱，甘愿以死来成就天父救赎计划，再到被钉十字架，埋葬三天后复活，最后升天回到天父的右边。耶稣走了一圈，耶稣走的就是一条什么路啊？朝圣者的路。如果我们是基督的门徒，那么我们也是一样，基督的跟随者的一生也同样应该是一场朝圣的旅途，从蒙召拣选直到最后见见主的面。在今天的信息里，我们要讲亚伯拉罕，他是一个朝圣者，他就是神赐给我们今天一个朝圣的榜样，不能否认。若与亚伯拉罕相比，我们今天缺少的正是一个朝圣者对上帝的绝对和忠诚，以及一个朝圣者在前行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前段时间我看到这样的报道，美兰浸信会，美国最大的号称一个基督教的宗派，虽然有1600万的会员，但很多人根本不去聚会。所以南浸会的主席 Peggy 他说，我从来不会提那1600万的会员，我曾经开玩笑说 FBI 也找不到其中的500万会员。大家明白吗？1600万里面有500万是根本你找不到他，连 FBI 都找不到他。所以我公众不然没有办法夸口说我们有多少多少的会众。500万和1600万之比，失落了大概 30%。 今天我们不用笑别人，如果我们算一算自己这20年来所看到的北美华人学生归主运动那失落的比例，我可以告诉你远远比 30% 还要多。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来与大家分享一个朝圣者最重要的品格。在这档信息里我只讲两点。第一点是，一个朝圣者他要在上帝面前成为完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在哈兰暂时蒙召，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他所指示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到了迦南，神应许说他的后裔将来会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一样多。那时亚伯拉罕还没有自己的孩子，他们夫妻俩就苦苦等了10年。比亚伯拉罕小10岁的莎拉终于失去了盼望，他已经没有生育的能力了。那个时候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让自己使唤的丫头夏家快快的与自己的丈夫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算在自己的名下。他的老公亚伯拉罕就答应了。第二年亚伯拉罕就从夏家得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实玛利。这样当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儿子以实玛利这时候已经整整13岁了。13岁的年龄现在应该是读高中了，这个孩子已经到了读高中的时候了，神突然对亚伯拉罕发出了一个完全人的呼召。神的话没有退路，圣经说
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告诉他，你那个以实玛利不算数，因为这是从使女来的儿子，不完全，他不能继承迦南地的产业，而你的后裔必须是我所应许的，必须完全是从你和撒拉肉身而出的。天哪，我的太太已经衰败，我自己已经老迈，这怎么可能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多少的时候我们也一样，害怕神的呼召和命令太过绝对，多少的时候我们也和亚伯拉罕一样，最好在人的意思和上帝的命令之间有一个灰色地带，可以让我们有一些妥协、回旋和掺杂。先举一个大家所熟悉的例子，我们的总统奥巴马算是一个基督徒吧，你常会看到他常到教会去敬拜，但他却是随从世界的风俗，极力维护神所厌恶的同性婚姻，甚至他不惜用圣经中的黄金律耶稣的话说，你们愿意怎样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他意思说，如果你是个同性恋者，你希望怎么样待人，你今天又要怎样待同性恋。于是呼吁美国人一起来接纳同性婚恋这种生活方式，将耶稣爱人的教导来偷换上帝婚姻的命定，用基本的人权来遮蔽神绝对的权柄。你看到吗？这里面就有太多的掺杂和假冒了，而且你会看到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就会出现。自从奥巴马用黄金律来解释同性恋的行为以后，美国的整个赞成同性恋的比例是逐年逐月的开始增加。我今天早上看报道，是昨天的新闻，罗德岛州成为美国同性婚恋合法化的第10个州，而且我看到报道，其中对这个同性婚恋支持的有公会的领袖，也有教会的牧师。你会看到美国就一路滑坡下去。我在为美国整个前景祷告的时候，我想到什么？我想到了当年在西乃山下，亚伦是要以色列百姓在金牛犊的面前，不是在耶和华面前，他们是在金牛犊的面前向着耶和华守节，非常奇怪，掺杂的，不是在耶和华的面前，而是在金牛犊的面前向耶和华守节，然后呢在金牛犊面前呢向耶和华献祭，然后呢大家可以随着自己的喜好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当然我们今天不需要在这里过多的批评我们的总统，因为多少的时候我们也和他一样在信仰上妥协退让，随从世界的风俗，多少的时候我们也和他一样是个灰色的人，常常游离在黑与白之间。你说我不是基督徒吗？我也常去教会，我也多少懂得一些圣经的道理。你说我是基督徒吗？有时看看自己所思所行所言所行，都会摇头怀疑，是不是当初给搞错了。有这样的一个遇到故事，说这几年经济不好，常有人被公司雷 off， 有一位老兄他被雷 off 了，到处找工作找不到，于是有一天他来到动物园，嘿，动物园也找工作，找个管理工作吧，他小时候就喜欢去动物园，家里太穷，好像不能常满足他要求，所以他有这个心去看看吧。想不到动物园院长跟他一面试以后，觉得他里面的气质非常的好，他说我一定要你做什么呢？不是叫你做管理，我们的公园最好玩的最逗人的就是那个黑猩猩，问题是他最近病了，这样一来整个就滑坡了，收入就减少了，你能不能给你一张黑猩猩的皮，披上这个皮你来做，给你封城，谁都不知道你是假的，你就办着好了，这样一逗啊，我告诉你那不得了，这样那也好，别人都不知道，别人在明处他在暗处，所以他就扮猩猩了。哎呦，那一下还了得，所有的孩子都被惊动了，当地的新闻也出来，现在来了那个猩猩还不得了，横通人性啊，哇，每一天人络绎不及啊，多少的人在那个，他每天就玩耍，你们这些人都给我玩耍玩耍，有一天他就荡秋千了，荡了太大了，啪一下荡到隔壁狮子山去了，这一下可了得了，狮子站进去了，那还了得， 又不能叫，一叫工作没了，一叫公园的整个就完蛋了，这是很了的，爬又爬不上去。就在这个时候，那头狮子开始慢慢的向他走来，越走越近，越走越近，他吓得面露土色，人都不会讲话了。就在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开始叫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听到一句人话：老兄，我也是装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基督教会需要朝圣者，今天的基督徒需要朝圣者的精神和品格。上帝是来真的，不来假的。神在亚伯拉罕信心往后退却，想要用出于仁义的妥协参合的方法来成就上帝应许的时候，神就辅导他起来悔改。神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的面前做什么？完全人。我们过去觉得神太过认真了，只要是亚伯拉罕生的儿子，只要是亚伯拉罕的种，撒拉生的和夏家生的又有什么大的关系呢？但是圣经却这样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支付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那自主支付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就好像我们在做同样一件事情，上帝的灵会分辨我们里面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做的呢，还是按着他的旨意去做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是夹杂的，圣经接下来的启示就把我们这些人的后路全部给掐断了。接下来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弟兄们啊，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神也在问我们：你重生了吗？如果你不是凭着他的应许生的，那你就不是以撒，你充其量还只是一个以实玛利，你不会有盼望，到头来你仍然面对的是永远的死亡。举一个例子，我是在赵君宇神学院毕业的，我们的院长是被上帝所重用的一个仆人。我看他的传记，在1931年他在庐山，那时候在养病，那一天正好碰到尼托生弟兄，尼托生作为讲员去到那里，他看到赵君宇问了两个问题：你是教友吗？是啊，我是教友。你是基督徒吗？是啊，我是基督徒。尼弟兄笑笑转身走了。哎，这一问刚刚问呆了，他上去就拍着尼弟兄说：尼弟兄啊，请告诉我你这两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尼弟兄说：教友就是教会的朋友，基督徒是什么？基督的门徒。你是基督徒，我就放心了。这一下给他一辈子里面就是有一个提醒，是教友还是耶稣的门徒。今天有很多人说：哎呦，牧师是我巴黎巴黎， OK， 我认识很多的朋友都是基督徒，你是什么？教友。好，有一天有一位美国牧师到我们教会的团体来分享，他这样讲说：每个周每个主日每个周日去教堂就代表你是基督徒吗？就像有人每天去麦当劳他就是汉堡吗？哇，这个美国人的美国牧师倒很幽默，给大家都有一个提醒：你是汉堡吗？你不截然不是汉堡，虽然你每天到麦当劳去吃。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当神告诉亚伯拉罕那个与使女所生的以实玛利不算，要重新来过，那时亚伯拉罕在以撒之后已经断了生育的能力。那我们要接着问上帝啊，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亚伯拉罕，省得他白白辛苦一场呢？把孩子养到高中了你才说重新来过，你当初为什么不三个月的时候就跟他讲说呢？我想到这就和耶稣当年为什么不是急急的赶往伯大尼去医治病重的拉撒路，而是要等到拉撒路埋入坟墓四天之后才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圣经记载着上帝有很多的迟延，这些迟延对我们而言也许是无法理解的，或者说是难以接受的。然而当你有一天回头看，上帝的每一次的迟延 其实都是出于他无比的慈爱和长阔高深的爱。以撒的出生必须要等到亚伯拉罕和撒拉两个人都无法再生血气之子以实玛利之后，必须等待两个人都绝望了，上帝才做。撒拉的生命能够从暗笑变为喜笑，只有等到他完全绝望又怀孕生下了应许之子以撒以后。可见如果我们能接受并顺服上帝的慈言，就会造就我们生命中许多的美德。比如说经过这样一个试炼的人里面的生命中就会有慈爱、忍耐、宽容和忠心。走过7年并肩不容易啊，再走10年，你的生命中会出现慈爱、忍耐、宽容、忠心，而这些生命的特质是最难得的，也是一个朝圣者所必须有的。很多的人不行就拜拜了，没有这个品质，不是一个朝圣者。反过来我在想，如果上帝从来不对我们说不，我们就会像一个被娇惯的孩子，要什么给什么，任凭我们心中心想事成，那么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会活在伤痛和败坏之中。你想过吗？如果每一个孩子，我有时跟弟兄姐妹讲，你不要把你的孩子现在当作皇帝，如果你把你的孩子当作皇帝，有一天这个孩子在你里面会成为你的上帝，相信吗？我看到了一幅图画，三个转盘，转盘的最上面是一个独生的孩子，他站在一个转盘上，顶住这个转盘的是他们的父母，下面更大一个转盘是双方的父母，四个老人，两个孩子，孩子在一个四层快乐的在旋转。所以我就听到这样的话，被谁浇灌了？被这些老人们给浇灌了，被这些父母给浇灌了，孩子得宠到一个地步。所以有这样的话，当我生了儿子的时候我就成了儿子，当我有了孙子的时候我就成了孙子。老人们在这里看到吗？大家听到这句话明白这个意思吗？谁浇灌了？但是我们的上帝却绝不这样，他不会让我们这样，我们的生命要不就败坏了。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盼望亚伯拉罕在他的面前做完全人，他不是叫亚伯拉罕去追求道德上的完美，而是要亚伯拉罕立志做一个完全信靠他顺服他的人。多年之后，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将独生的爱子献上，亚伯拉罕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能够在神面前完全，就在于此。圣经说，现在我知道你亚伯拉罕是敬畏我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这就是一个朝圣者对上帝的完全，这就是一个亚伯拉罕对神完全的信靠，既是对自然律中极大的不可能，怎么可能100岁再生下儿子，亚伯拉罕里面仍然相信，即使是面对自然律中极大的不可能，亚伯拉罕里面仍然相信。今年是我奉献传道硕士20年，传道之初，神第一个试炼就是要我做完全人。记得2005年在洛杉矶读神学，那一年一边读神学一边打开家门来传福音，开拓教会。到了2008年的时候，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有了第二个儿子小 Samuel。我们又面临着毕业，一家人的身份，一家人的生活都难以着落。这个时候有一个基督教杂志的主编打电话来邀请我，希望能够去做执行编辑。我原来在国内是学文学的，心里一直有着文学的梦。再说我想说，能够到一个杂志社去做编辑，那一家人的身份什么都着落了。但这个时候上帝却借着何西阿书10章12节呼召我，每一个字都放大，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什么叫每一个字都放大的。上帝在对你说话，上帝对我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 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的身上。我都不敢看这个段话。我祷告了，我把这个感动告诉了梅姨。我的太太问我两个问题，人家不是牧师吗？他意思说给你打电话的那位是不是牧师吗？第二个问题，难道人家不祷告吗？所以我告诉他，我说神不会有矛盾，神不会一边呼召我去开拓教会，一边又要我到别处去侍奉。祷告明白以后，我就打电话婉言谢绝了到杂志社去做编辑的邀请，然后一方面非常明确的告诉我的同工，我们两个人不会为着身份和生活的难处离开这个初创的教会。我在祷告中看到一个异象，那就是蓝天白云红日，非常的漂亮。我在那荒地里背犁，过去你要知道穷苦的时候没有牛的时候什么谁背地啊，背犁啊，男人在背犁啊，太太背后是扶着犁，两个儿子在田边欢笑歌唱，旁边还有小鸟微风，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现在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如今我儿子的儿子都可以在田边玩了，我已经是祖字辈的人了我的孩子的孩子都可以在田间玩了。但是我在想的心非常清楚，今天回头看，就是当年开始有一个心愿意学习一种绝对，愿意在上帝面前守一个完全，直到如今上帝还将许多的福气公雨如雨一样降在我们的身上。我知道有现在很多的福气降到我的身上，都是因着当初跟神学习一个绝对。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亚伯拉罕是一个真正的朝圣者，他生在摩西的律法之前，早在他献上爱子以撒之前，圣经就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怎么说？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不是他的义，是上帝的义算在他的手上。亚伯拉罕踏上了朝圣的路，不是出于律法的定规，不是出于人为的勉强，他乃是甘心乐意。今天神的灵看我们一个个都是应许之子以撒，他要亚伯拉罕在他的面前做完全人的呼召，也一样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侍奉这些年来，我回头看，在每一个道德选择上，我常常觉得与耶稣面对面的走在独木桥上，不只是小子们走独木桥，父老们也一样在做独木桥。在每一个道德选择上，我可以告诉你，你真的是这么祷告的话，每一个道德选择我都没有退路，我没有退路，耶稣向我迎面走来，耶稣永远是张开他的手 welcome。 所以我只有一个选择，或是顺服扑进他的怀抱，或是咬咬牙跳下去。 Yes or no， 没有灰色地带。2000年我安离牧师，那一年是我来到美国八年之后第一次要回国，心里有很大的负担要去传福音，祷告祷告祷告，突然一句话临到，你去悔改我就与你同在。我知道上帝对我说什么。临出国的时候，我偷偷的拿了人家的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是价值连城的，我为一个雕刻家张聪仁写了小传，东西发表了，把文物还给他的时候，我偷偷的把他一张油封给留下来了。这张油封是光绪17年的，价值连城。我不敢问他，我试探的问他倒了一张民国38年的，他就随手给我了。但是我不敢说那张光绪17年的，如果我说他不肯的话，我永远就没有了。里面起了贪欲，临出国的时候我就把它包在那个塑料纸里面，上海黄梅天啊，我还防潮剂都放好，我等张先生百年之后，我想我就是百万富翁。上帝的灵非常光照，你回去首先不是传福音，你若是悔改我就与你同在。所以我回到家第一件事情不是说什么，马上因为我的房子给弟弟住了，所以到了弟弟家把那个油封找出来，当晚就去找到我舅舅， 神是那么奇妙，在48小时里面我带了两个舅舅信了耶稣，19天里面带了28个亲戚朋友邻舍信耶稣，我还不说聚会中带领信耶稣，那信主的人是一波一波来啊，我能够讲什么？我是个罪人，蒙了恩典，圣灵的工作让我惊呆了，吓人了，是吧？神就是那么奇妙，没有灰色地带，你去悔改我就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同样今天在每一个道的层面和生命的方向的选择上，耶稣其实都是呼召我们在他面前做完全人，有一份从他来的绝对，不要夹杂，不要总是在游离在那不黑不白的灰色地带。我记得华神老院长林道亮牧师曾经这样说过，今天的教会缺的不是博士硕士，今天的教会缺的是什么？烈士。我讲几个烈士的故事给大家听听。去年回到上海，在一个叫地杰教会的去讲到，他们教会有个弟兄是做快递的，快递的钱每个月就是公司给他就是2000块钱，但是他可以赚5000块灰色收入，借着公司的车私下给人捎带东西就可以赚钱，可以赚3000块。信了耶稣第一件事情不要那灰色的3000块，这是什么？是博士硕士还是什么烈士？在另一个教会有个小姐妹就问我，牧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现在在做电话推销，里面有欺骗的成分，我该怎么办？信耶稣了？信耶稣了。我就说如果信耶稣，如果你不欺骗只能赚400块，欺骗了赚800块，你就赚你的400块，这是烈士。那一次在明州侍奉也是一样，当我传讲悔改的信息，有人就开始感动了，就来跟我讲说，他说上个月夫妻两个啊，讲着讲着开始流泪了，圣灵在里面做光照感动的工作，去买一个香机，买一个100多块的一个香机，傻瓜机，结果人家给他是600多块了，吓得两个人拿到家半个月都不敢拆开来，因为随时可能会说要召回这个，但是半个月之后没有音信，他们就打开来了，玩得不亦乐乎。好，正好那个是聚会，我讲悔改的信息，怎么办？我说如果你们的预算是非常紧张的，要多付那500块不行，就把这个香机还回去。如果你们觉得这个香机还是可以的，经济上还过得去的，就去把那个买下来。一边哭一边来跟我分享，他的孩子走到妈妈面前，师父说妈妈怎么在哭啊，怎么在人家面前哭啊，这是悔改的眼泪，这是烈士。我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一个一个都是烈士，我看到他们的神情都说死就死吧，于是他们心里不再作难，不再眉头紧锁，脸上一个个都有一种向着上帝那种完全的荣美。其实基督徒者是最美的，你知道吗？神啊，你里面没有那种捆锁那种美啊，我告诉你是不可言喻的，上帝同在的那种美啊。有一位姐妹要求牧师为她祷告，因为她说她已经失去了上帝的同在。牧师问她你发生时有什么事情，她说我不想说出来，我只要你为我祷告就好，这是我对你牧师唯一的要求。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哦，牧师你为我祷告，你为我祷告，什么事什么都不说。于是牧师还是温和地询问她，最后她开始哭泣，她告诉牧师我正在与一个男友同居，但我不想搬离。显然这位姐妹不愿意顺服神，却想得到上帝的同在。问题很清楚，她如果想要再次与上帝亲近，就要悔改，向着罪要有去死的心，她若不愿意跨出这一步，她的灵命就会在弯曲和挣扎中枯竭。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朝圣者，他在罗马的监狱中，在生命的尽头，保罗仍然在奔跑，他在对我们说，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抓我来的奖赏。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视频，有三个人，他们就信主了，他们也乐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于是就一路往前背十字架，有蛮多的挣扎，他们三个人头上都开始冒汗了。其中有一个人背好像太重了，就拿车把锯子把十字架背后掐了一段，掐一段再背，太重了，又掐一段再掐一段，结果变成一个只是一个十字，一个加法而已，那长的一截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他们来到了悬崖峭壁间，那两个只把十字架一架，就这个桥就过去了，他就完蛋了，呱呱就错那个一段。 OK， 太形象了。今天你有没有把耶稣要你背的自己的那个十字架掐断了那一截？今天你有没有走到了那个悬崖边呢？你那个瓶颈是不是就是因为那一段的十字架被你掐掉了呢？你走不过去了，你没有办法再成为一个朝圣者，于是你后退观望，你摇头叹息。作为一个十字架上的朝圣者，我们可以常常试着来到耶稣的面前求问这样几个问题，让我们自己向着爱我们的神长存一颗完全的心。我们可以这样来问自己，当我失去了平安和喜乐的心，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问自己，我到底渴望什么？当我忧虑烦恼踌躇不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到上帝的面前问自己，我到底害怕什么？当我想要放弃和逃跑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问自己，我到底缺乏什么？当我觉得担子沉重，要被压垮的时候，我们可以到上帝的面前问自己，我到底在追求什么？我盼望我们 Albuquerque 华人教会、La Salamas 的华人教会，包括我们 Austin 磐石教会弟兄姐妹，都能效法亚伯拉罕做一个朝圣者，对神有一份绝对和忠诚，在神的面前立志做一个完全人。当耶稣伸开双臂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们因着顺服就扑进他的怀抱，在他的里面得以完全。好，我现在讲今天的第二点。一个朝圣的人在上帝的面前要成为完全，一个朝圣者要在人的面前成为客旅。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一个真正的朝圣者，神在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独自一人的时候呼召他，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如果迦南是亚伯拉罕朝圣的目的地，那么到了迦南的亚伯拉罕故事就可以结束。但是流奶与蜜的迦南只是上帝应许中的一个象征，神继续在迦南呼召亚伯拉罕，告诉他朝圣的目的地不只是眼见的迦南，神要让他在世上做一个寄居的客旅，要他继续前往神所建造的那有根基的圣城和那看不见的天上的一个更美的家乡。希伯来书这样说，我们可以一起读出来，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表明自己要造一个家乡。在应许之地做客，不是应许之地就是主人吗？ No， 你在应许之地仍然是客人一样， 好像在那个地方人人要居住帐篷，你要等候那有根基的城，是神所建造的，你只是一个客旅，是寄居的，你要寻找一个天上的家。这是朝圣者。原来朝圣并不是走向圣城，并不是走向圣殿的一次旅途，朝圣是朝圣者向着上帝命定一生所要走的路程。我刚才说我是一个牧师出身的，厨师出身的牧师。93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一次特会，神界的讲员呼召要全世界的侍奉给神，我的里面有很大的挣扎，但是我的心一直在跳，一直到第三天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忍住，因为平时没有什么心脏病，但是那个时候跳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忍受，好像心脏要跳出来一样，我知道神在呼召我。我说上帝啊，旁边坐着那么多的博士硕士，我刚来美国，刚刚信主只有半年，我东南西北也搞不清楚，我唯一的自信就是炒几个菜，你应该呼召他们，你怎么呼召到我啊？我什么都不懂啊。一句话领导，能不能在我，肯不能在你。神就是我，能不能在他，肯不能在我。于是我是满头大汗，在1500人面前我站起来，我接受这个呼召。我是在做厨的时候被呼召的，我是一个厨师出身的牧师。95年夏天的时候，我被差遣作为一个宣教士出去读神学。临走的时候，我的牧师送我一本《大使命》的杂志，要我看看其中的一些文章。我就知道他其中要我看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黄永兴牧师写的，名字叫《过五关斩六将》。黄永兴牧师说，据他所了解统计，从60年代到90年代这30年间，在北美各样的特会上奉献出来的传道人有10000人。现在回头看，30年回头看，真正在工厂上坚持的不到1000人。所以他的节目是过五关斩六将。当你蒙受呼召的时候，其实前面有多少的拦阻在你的面前，靠上帝的恩典，有人可能一呼召回去跟老婆一说，被老婆一骂就再也不起来了。有人真的去读神学了，结果神学读完了里面圣灵的恩膏都没有了，有的只是知识，连道都不会讲。有人刚走到侍奉的工厂，人的那一关过不过去，只看人的脸，上帝的道已经没有了，也完蛋了。所以一路上最后就是这样，我的牧师给我差派我按手我给我看这份东西，里面是有心意的。他说，志刚啊，你不要以为我们教会支持你3年的学费，以后你读完3年你就回来了，你是耶稣的。牧师在对我说什么，我不要看人，忠于耶稣啊。好了，到了那99年，我记得在大使命中心有一次中国学人的培训，好像朱建牧师整个好几位都在那里，我们使团的那群人其实都在那里。想不到黄永兴牧师大堂信息仍然在讲过五关斩六将，哎，这不是几年前我就看过了吗？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我已经在那里开拓教会，读了神学又开拓教会，所以我的心里有一点自责，我就去找黄牧师。我说，黄牧师啊，我其实早就看过你那篇文章，然后其实你知道我心里那种骄傲，哎呀，我在想说我在说什么，今天20年回头看我都不敢说这个话，见到黄牧师我哪敢讲这样的话。你想想看吧，今朝多少的人是在晚年倒下的，其中有不少我们所熟悉的，刚开始奉献不错，都有热心，慢慢成就了，捧的人也多了，自我感觉也好了，就倒下了。我想到圣经中大卫是睡一觉睡到自然醒，对不对？大卫是不是犯罪的时候是睡觉睡到自然醒，对不对？太阳平息的时候刚刚起来，不是鸡叫的时候起来，是太阳平息才起来，然后就堕落。圣经界的亚伯拉罕的故事在告诉我们，朝圣者是一个在世上寄居的客旅， 他向往的是一个更美好的家乡，那是在天上的，那座不动的有根基的神是上帝所建造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朝圣者的故事。那是在12世纪的时候，十字军东征，有一个朝圣者在路途中是又饥又渴，他已经2天2夜没有找到吃的东西了，也没有找到住宿的地方。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眼前有一个大的住宿家，远远的望去，这个家非常的壮观，而且有历史，好像一个城堡。朝圣者就前去敲门，主人一看是一个过路客，就问你要什么。朝圣者就对主人说，我已经走了很久了，肚子又饿，我能不能在你的家里做一个歇歇之处，我只住一个晚上，明天一早就走。主人觉得有点不可理喻，冷冷地回答他说，你凭什么，我的家又不是旅店。这是朝圣者一听主人说到旅店就开始笑起来了。他说，你可能不知道，其实你的家就是一个旅店。这怎么说，我的家是个旅店？他说，不信我问你三个问题，大概可以证明你的家到底是不是旅店。主人说，你要问什么？这个朝圣者就问他，他说，第一，在你以前住在这个房子里的是谁？在我以前住在我这个房子里的是我的父亲啊，我的父亲过去就住在这里啊。朝圣者问了第二个问题，在你父亲以前谁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呢？主人想一想，是我祖父啊，我的祖父就是过去这个房子的主人啊。朝圣者直接地问了第三个问题，请问当你死了以后谁会住在这里？主人不加思索地说，当然是我的儿子了，难道还会有别人吗？朝圣者就对主人说，现在你的话已经证明你的房子是一间旅店，你在这里居住也不会太长，像你的祖父你的父亲一样，你也很快会离开，当你离开以后别人就会来住这里，所以我可以说你的家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旅店。说完了，那个主人还没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笑着消失在夜幕之中。我到了德州，那时候房子很便宜，租的房子和买一个房子都是一样的，我们就买了，在美国买了第一个房子。走进了这个家，打扮了漂漂亮亮，这个家主人爱这个家爱到什么样的地步呢？10年不在厨房里烧饭烧菜，所有的菜都要这么麻烦的走到 garage 里去烧，为了保有他的那个房间。我是个做厨的，进到这个房间第一个就把墙打一个大洞，把托盘油一些在里面。我在想说，如果他知道10年以后这个房子要卖给别人的，他会这么爱惜吗？他变成了房子的奴隶。后来我也想，我很喜欢种花，在花园里我种了很多果树，10年以后我可能搬离了，这个果树是谁的？别人的。你是个寄居客，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把你房子打扮得漂漂亮亮，每一次烧菜都要到 garage 里去烧，还要跟你老公吵架，怎么油烟弄得一塌糊涂，几年以后你不在这里了，你是寄居的，在人面前你是寄居客。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也一样都住在旅店里，但我们不一定都有客旅的心态。罗德当年他是跟着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他也不是一个朝圣者。当他踏进迦南，一开到滋润的约旦河平原，他就不想再走了。你看看罗德圣经上是怎么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院子，也像埃及地歌山地，非常好，好像耶和华的院子，好像那个伊甸院。于是罗德选择了约旦河全平原往东迁移，他就与他们就是跟亚伯拉罕分离了。罗德发现约旦河平原的索多玛俄摩拉城里还有许多花花绿绿吸引人的好东西，尽管那个城市的罪恶已经招致了上帝的愤怒，罗德很快的做了一个惊人的选择。圣经说亚伯兰住在迦南地。 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虽然他已经知道，但是他的帐篷还是渐渐的挪移，被索多玛的城市文明所吸引。过了几年，我们又看到罗德又有一个更为惊人的变化。罗德这个外来的新移民，最后不仅拿了绿卡，成了公民，还成了索多玛城里一个有名望的人。圣经这样记载说，那天的晚上，他天使来呼召他的时候，怎么说？圣经说，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的什么？城门口。城门口什么地方？是商贾贸易和百姓诉讼的地方，只有城里那些有身份的人，长老级的人才有资格坐在那里。大家如果读过路德记的时候，大家就知道波阿斯要娶路德，最后断案是在哪里啊？城门口。波阿斯是请了城中有名望的长老来做证人判官了。那个时候罗德已经把两个女儿许配给了两个索多玛人。大家想一想，近前的朝圣者亚伯拉罕为了找儿媳妇，千里叫了他的老仆人去找，跟罗德完全是两回事。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两门的婚姻最终提升了罗德在索多玛的社会地位和名声，让他迅速的又平稳的进入了索多玛的主流文化。今天我们常常说美国，我们上面有天花板，玻璃天花板，我多么盼望能够挤进美国的主流文化。你看罗德厉害吗？罗德做得很好，他马上什么玻璃天花板，金刚窗一滑他就进去了。罗德他或许已经忘记了当年他为什么会随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和哈兰，他或许也真的不清楚如此积极的仿效索多玛人的生活方式会给他的家庭和一对儿女造成怎样的后果。我们说与亚伯拉罕相比，罗德身上缺少的正是朝圣者的精神和品格。他已经与世界上的潮流同流合污，失去了见证，也失去了道德的底气。罗德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他定居索多玛这些年，曾经沦为基大老马的俘虏，最后他辛苦积攒起来的所有的家业随着索多玛的毁灭而化为乌有了。就连妻子因为于心不忍回头叹息变成了盐柱，也成为索多玛的殉葬品。索多玛的祸害还继续延续到了他的一对儿女，他老年圈举在洞穴之中，在乱伦中和女儿所生的摩亚人。摩亚人，我查一查什么叫摩亚人啊？摩亚人的本来的意思就是由父所生的乱伦之子，是女儿和爸爸生出来的孩子，叫摩亚。最后他们竟然成为以色列的使民。所以你真的去看罗德的故事啊，你真的处在他的地位去想一想，我想罗德真是每天以泪洗面，真的哭的很悲伤的。原本他觉得这是最好的帐篷挪移，就是要得到那边东西的，最后什么都没有了，何等的凄惨。这些年我在邻里常常会把北美看为是迦南，这里不只是物质丰富，而是因为我常常看到罗德的影子，看到自己曾经熟悉的不少的人将帐篷渐渐挪移索多玛。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在这里不能不为之警醒啊！我在神学院里有个同学，在大陆的时候就是传道人，然后来到北美读神学，根子很正，原来就是传道人，来到这里就来读神学。结果那一年不知道怎么，就是开始房子，就是好像可以没有头款也可以买房子，大家知道这个故事。于是他以房买房，买了多少房子啊？5栋房子。哇，一个传道人蛮穷的，本来就是什么钱都没有，结果能够买5栋房子，哇，还最后怎么样？破产了。我在想说，不是信用破产，是信仰破产，因为他不想再做世上的客旅，要做5栋房子的屋主。当他在5栋房一刻也不想走的时候，他就惨了。我看到罗德的影子，是我的同学。更为夸张的例子， 是2000年在阿普库平教会出席了第一届使团聚会，有一位牧师。那一次的聚会，我记得朱建元好像给我一个题目，要我分享在侍奉中的难处。哎呀，那个时候95年奉献出来，2000年大概过了5年吧，有一点心得，讲着讲着鼻子一酸，眼泪流出来了，在台上哭起来了。张波牧师哭起来，我道都讲不出来了。这个时候有一位牧师带领全场起立，为我这位讲不出道的牧师祷告。好，是我一位很好的朋友，他呢是一位农村出生的孩子，到了美国留学，后来奉献传道，成为一个牧师。曾经回到家乡传道，放鞭炮，摆酒桌，也便宜嘛，几十块钱就一桌。那一次他布道，圣灵同在到一个地步，连党支部书记都信主。除了这，他告诉我后面几个炒菜的没有听到道，所有的人都信耶稣了。哎呀，后来他侍奉中有难处，放弃教会了，牧师也不做了，到了另外一个州去拿了一个 Destin 做 Destin 的老板。那一年我正好到那里去布道，哎，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当地的报纸看到了就来找我，够朋友的，放下自己的事业陪我整整三天呐、啊，在森林里，那个在山上陪我三天，有一个要求，下去为我的那个地祷告，为我的那个 Destin 祷告。我呢再做5年，5年以后呢，我改邪归正，重来再去传道。OK， 好，陪我三天也够朋友了。我下来以后，在他的 parking lot 上，奉神的名，既然他有领受，5年以后，我就为他祷告了。5年以后呢，当他47岁的时候呢，在第四年的时候，他那一年占了260万。第五年的时候，怎么可以下来呢？于是就几百万拿了一个更大的旅馆。他想到金融风暴开始了，那一年他写信给我说，完蛋了，所有赚的钱全部扑到里面去，还有两个案子产生，好惨啊。我说真像一个骡子，我心里在想说，你可以看到在北美，我看到蛮多的骡子在我们周遭，可能我们也成为其中的一员。你是朝圣者吗？还是悲悲切切晚年的时候像罗德一样在哭泣，赔上了你的儿女？相比较亚伯拉罕，我们不仅要问亚伯拉罕在朝圣路上，他难道就这么庆幸少有厉害的刺探吗？其实不然啊，亚伯拉罕所经历的每一个试探，每一个试炼，在本质上都要大过罗德。那亚伯拉罕在朝圣的路上得胜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在创世纪第14章里面可以看到，表面上创世纪14章是讲一场征战和征战以后的庆贺，其实却把亚伯拉罕在朝圣路上得胜的秘诀解开了。因为14章首先是讲基大老马为首的西北四王对当地以索多玛为首的五王的一场战争。索多玛王所代表的五王臣服于基大老马已经12年了，做孙子已经做了12年了，第13年他们觉得已经不能再做孙子了，于是他们五个王就起来干起来了，结果基大老马又打过来了，他们又打败了。所以基大老马带着极多的礼物凯旋而归，那时定居在索多玛的罗德也被掳去了。亚伯拉罕听到罗德被掳，就带上了318个精练壮丁漏夜追赶，最后偷袭成功，打败基大老马，救出罗德，也夺回了当地五王被基大老马所带去的。其实这一章重点不是在讲说攻城略地，而是在讲亚伯拉罕得胜之后接下来将要面对的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第一个是麦基洗德，第二个是索多玛王。在希伯来书称麦基洗德是平安王，是神儿子相似，直接预表了基督。麦基洗德以饼和酒来迎接得胜归来的亚伯拉罕，并以神的名义为亚伯拉罕祝福。创世纪14章记载，麦基洗德刚刚走，索多玛王就赶来了。他告诉亚伯拉罕，你只要留下被掳的俘虏，按照游戏规则，你所有从基大老马夺回的五王的财物 都可以归你。我们五个王不会来抢你了，不会跟你一个人打，这是你的。对一个牧人来说，能够得到五王的财富可不是一件小事啊。但因为亚伯拉罕心中已经有了至高的神和天地的主，他就轻看了世上的财物。圣经怎么说？所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所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原来亚伯拉罕在见到所多玛王之前，已经与神有过亲密的交通，圣灵已经告诉他接下来会有的试探，就好像耶稣出来传道之前，圣灵带领他进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一样。圣经这里说，免得你说，神已经告诉魔鬼会有什么样的伎俩，何等的危险，属灵的征战是真实的。只要亚伯拉罕接受试探，听命魔鬼，向世界妥协，他原来重生上帝来的能力就会被拦截，他也会像罗德一样的软弱，一样的失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三化》，我讲的不是赵天牧师的文化基督化、教会国度化、中国福音化，我而是讲今天的教会的现状是生活休闲化、教会世俗化、偶像多元化。大家记得三化吗？新三化：生活休闲化、教会世俗化、偶像多元化。今天美国已经步入了后基督教时代，所谓后基督教时代是指美国的基督教越来越世俗化，随从世界的风俗，而基督教的上帝对美国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力却变得越来越小的一种趋势。我就举几个例子，按照去年盖洛普民意调查，美国 77% 是基督徒，其中 23% 是天主教徒， 77%， 我这个上面没有写上去。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美国有四个基督教大的宗派，他们按理同性恋者担任教会的圣职，并在教会里祝福同性恋婚姻，他们是美国的圣公会、美国的福音信义会、美国的长老会和美国的联合基督教会。我在二月份看到一篇报道，有百年历史的美国童子军已经决定要接纳同性恋成员做他们带领的老师，因为有这个决定以后，很多人就是退出了，开始抗议，这个案子要到这个五月份最后定案。也有可能百年历史的童子军呢，以后有同性恋的老师，很可怕。美国大多数人自称是基督徒，然而 Banner Group 最近发布的一份研究的结果表明，去年一年没有向神祈祷的比例是18%，过去一年未曾读圣经的比例是57%，认为信仰在生活中不重要的比例是13%，去年没有去过教会的比例是33%。这就是说，今天美国基督徒有1/3是不去教会的，半数以上是不读圣经的，挤进1/5的人从来不向神祷告的。更不可思议的是，Lifeway 生命之路的那个研究组织最近采访了1000位新教牧师，基督教新教牧师，询问他们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如果一个人真诚的寻求神，那么他也能通过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得到永生吗？除了 77% 的牧师坚决不认同之外，竟然有 23% 的新教牧师回答说可以认同、有些认同或者不确定。牧师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这些统计数据面前看到什么呢？你能看到罗德的灵吗？你能看到罗德正在渐渐向所多玛挪移的账目吗？所以我说啊，美国最大的危机不是所谓波士顿的恐袭，不是前几年的金融风暴， 乃是人心的悖逆。我们常说美国要归向神，首先是美国的基督徒要归向神啊，美国的教会要归向神啊。如果美国的教会他不能归向神，上帝要把他的灯台拿掉的。我们要为这个地祷告，要为这个地求告耶和华的名啊。讲到教会的世俗化，今天我们一样也可以看到消费主义、市场经济正在大踏步的进入教会生活，会众们在随意的消费圣经，大家都挑好读的读，挑好看的看。除了消费圣经，会众也随意的消费他们的牧师和教会。其中有一种人到处游走，专参加特会，我称他们为吃 buffet， 白肥啊。什么叫 buffet 啊？又白又肥呢，叫 buffet 啊。这是吃 buffet 的基督徒，耳朵嘴巴都很大，小心啊，北美基督都是如此。什么讲员没有看到过，什么都没有听过，所以弄到后来，我们身体肥胖，却缺少属灵的肌肉。另一种是流浪式的基督徒，哪个教会好就往哪个教会跑。我很感谢主，你们教会没有旁边华人教会在你们旁边了、啊、感谢上帝啊，强迫众将啊，是不是？你们那萨拉玛斯上面有几个华人教会啊？仅此一家吧。如果有五家在旁边，有多少的基督徒可能是流浪汉？所以有人要走的时候，我常常说弟兄姐妹要明白了，你讨都要讨一个祝福，临走的时候到牧师那边去讨一个祝福，你回来的时候不会脸红啊。要不你说走就走了，第二个教会又走了，从此你就不知道自己家在哪里了。再有一种基督徒喜欢对牧师的讲道挑金拣肥，以致使牧师感到在自己的家乡不被欢迎。我不知道朱建牧师是否会欢迎，哎，李慧牧师会被你们所欢迎，我不大被欢迎。去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我讲台的服侍打分，大家知道多少？好惨啊！我们都读过书的，我是61分啊，刚刚及格。有好几位感慨，因为我作为牧师可以看他们，虽然他们是无记名的，当然我这个做法我是不同意的。但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年在职场上做，他们觉得评估教会就是用这种方法比较好，牧师很为难。他们对牧师的感慨是：牧师啊，你讲到情绪太过激动，内容太过沉重，声音太过刺耳，你们会不会给我一个评价也是这样的？有点像啊，有点像。我跟弟兄姐妹讲，如果哪一天我没有这个感动了，我不做牧师了，我在厨房为你们炒菜。而与消费主义、市场经济相辅相成的是我们这些传道人的自卖行为。今天许多的传道人把讲台了变成了柜台，把讲道变成了商品，为的是迎合会众的口味，满足他们想要的，而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现在教会生活中也有粉丝了，你知道吗？去年我在香港看到一位牧师在检查他的微博，多少粉丝啊？他告诉我1000多个人。哎呦，1000多个粉丝！哎，我也有过啊。我去年到德国去啊，想不到那个范大生长老说：“张牧师啊，你知道我们这边有好几个是你的粉丝。”哎呦，我要低头，我也有粉丝啊，我都是搞糊涂了。我在想到什么？今天传道人在研究粉丝啊，完蛋了。我想到宋尚杰的一个故事，宋尚杰奉神的名布道，常常得罪很多的人，对吧？他就这样啊。但是有一个人突然有一天找到宋尚杰，他说：“宋博士啊，我就喜欢听你的道，我别人的道都不要听，就跟着你听。”你知道宋尚杰什么？魔鬼退到背后去。哎，等会你我讲到下来，你不要说你讲。张牧师你讲的真的蛮好的，我不会说你魔鬼的，我告诉你，你真心在主面前有领受。但是那个人讲话是我专听你的，别人都不听，就听你的，那不是魔鬼是什么？在圣经中我们看到耶稣靠着上帝的话胜过撒旦的种种试探， 亚伯拉罕也靠着对神的上帝的敬拜拒绝了所多玛王不义的工价。大家只要想一想，曾经和亚伯拉罕同行的罗德，就因为他心中缺少了对上帝的敬拜，缺少了与神的交通，他想自己做自己的主，结果他不仅成为基大老马刀下的俘虏，最后也成为仰赖所多玛王鼻息的奴仆。何等的可怜，所多玛王可以鄙视罗德，嘲笑他的信仰，但他不得不仰视浩然正气的亚伯拉罕。一个人要成为朝圣者，罗德的灵必须除去。阿们，弟兄姐妹，你要成为朝圣者，你必须把罗德的灵除去。贝鲁罗德是被救回来了，他贝鲁救回来了，但罗德里面的俗世的灵必须从我们中间分别出去，就好像以实玛利必须离开亚伯拉罕一样。记得去年的二月，全美为 6.4 亿乐透疯狂，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疯狂，那个全美就是乐透奖已经积累到 6.4 亿了，我看到有基督徒竟然也为之激动啊。哎，我突然有一天到商店里看到两个基督徒在彼此问候，你买了没有？ OK， 现在黄金周在国内有一句话，你买了没有？因为黄金现在跌价，大家都组成什么到香港去采金团，把香港的一下子，你都知道 这一个礼拜买了多少黄金啊，中国的游客买了300吨黄金，整个扫平。美国黄金储存了3000吨，十分之一被中国大妈扫平了。大家问一句话，你买了没有？ OK， 好，那一天有人就笑着，他不常来教会，我看到他在买，所以有一天他跟我讲说，笑着对我牧师说，牧师啊，如果我中奖了，我们就有钱盖教会了。我说姐妹啊，如果我们拿这个钱盖教会，我们不叫磐石教会了，不叫磐石教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吗？当你碰触到所多玛的财富的时候，你的手是会被烫伤的。我在想，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祝福来自至高的神，天地的主，那么我们何必苟且偷安，贪恋世上的荣华和所多玛王的好处呢？我认识一位牧师传道人，他曾经写过一首悔罪诗，这首悔罪诗的名字叫《南柯一梦》。当我读了这个小诗以后，令我深思。他说的是那一天他做了一个梦，凡是他曾经心里所想的所求的都心想事成了，梦想成真了，只是他高兴之余怎么也找不到归家的路。那一天的晚上他就拼命的，要知道在被窝里要找路很难的，脚不动啊，拼命的累啊，拼命的找，奔啊奔啊，天亮了总算找到家门了，一看怎么我家搬家了，地址变了，变成666号马门大街。这首诗的名字叫南柯一梦，牧道有可能听不懂，明天福音班的时候我可以给大家可以讲述这个故事。我们搬家了吗？我们门牌号是666号吗？求神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和亚伯拉罕一样是个朝圣者。既然上帝将爱子基督以及在基督里的丰盛都赐给了我们，我们何必仰仗世界的鼻息，宁可贫穷只等基督使我们，宁可面对火的试炼，只等他将火试炼之后的真经赐给我们。这就是亚伯拉罕作为一个朝圣者的客旅的生活。我非常的喜欢大卫的进士，非常的喜欢。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里面有两个产业，上帝常常把以色列百姓看为他的产业，但是这里大卫在灵里却看到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上帝是我的产业。如果我们这些人真的能够把上帝把耶和华视为自己的产业，他才会成为一个里面真正富有的人，他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朝圣者，一个是自己在世界上为寄居客旅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愿我们的灵里能够看见 在朝圣路上奔走的你的身影。愿我们能够看到神，你早就在千年之前为我们所设立的亚伯拉罕的榜样。愿我们这些亚伯拉罕属灵的儿女真的能够明白当年你在亚伯拉罕软弱的时候对他发出的呼召，我是全能的神，你在我的面前要做完全的人。主啊，愿我们不仅在你面前做完全人，我们也能够在人的面前成为一个寄居的客人。愿我们能够效法亚伯拉罕的脚踪，在朝圣的路上一路奔走，直到见你的面。主啊，愿你的话成就在我们里面，活化在我们的生命中。愿今天的道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愿你纪念你自己的道，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祷告呼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志刚牧师，他的声音不是刺耳，是刚强有力，阿们。我认识志刚牧师十几年了，每一次都看见他那个刚，而且是一颗不锈钢，是不是？那个里边那个火热，我就觉得哇，还像二十几岁人的火热，是不是？尽管他已经是奔三十的人了啊。所以下面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啊。
我们一起啊，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回应。因为当每一次我迷失方向的时候，当每一次我找不到我的方向的时候，当每一次我好像我远离的神的时候。